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7月4号是美国庆祝独立日的假期，同时消除亲奴隶制遗产象征的运动势头依然强劲。特朗普总统星期五7月3号同夫人一起前往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国家纪念碑参加2020拉什莫尔国庆烟花典礼。拉什莫尔国家纪念碑雕刻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功勋卓越的四位总统的头像，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西奥多罗斯福和阿伯拉罕林肯。特朗普在拉什莫尔山上对人群发表讲话时话，示威者在反对种族不公正和警察暴行的示威活动中发起了一场无情的运动，以消灭我们的历史。他说这个运动正在公开攻击什莫尔山上每个人留低落嚟嘅遗产。美国海军表示，两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六喺有争议嘅南中国海进行演习，因为中国亦都喺呢一个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并招致美国同埋当地邻国嘅批评。美中都互相指责对方，加剧呢个战略水域嘅紧张局势。目前，从新冠病毒到对香港贸易嘅各个领域，两国都处于紧张关系之际。美国海军喺一份声明中话，黎美之号和列根号正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行动和演习，来到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声明未有讲明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演习的确切地点。南中国海绵延约1500公里，尽管邻国抗议，中国仍然声称拥有那个海域的90%的主权。最先报道这次军演的《华尔街日报》援引少将乔治·维科夫的话讲，目的是向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明确表明，我们致力区域安全与稳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对香港逮捕示威者的行动表示担忧。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仲称，港版国安法条款模糊而且广泛，恐损害人权的保护，并导致活动人士在维护基本言论和集会自由时被定罪。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维尔科尔星期五7月3号表示，在新的港版国安法下，某些罪行的定义模糊不清而且过于广泛，咁样会可能导致歧视或者任意释法同埋执法，进而损害保护人权。维尔科尔表示，国安法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嘅相关条款，可能会导致人权捍卫者同埋活动人士因行使言论结社同埋和平集会自由而被定罪。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星期五任命驻港国安公署的主要官员，进一步强化钳制香港。中国国务院7月3号任命广东省委秘书长常委郑雁雄为北京驻港国安公署的首任处长。中国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前局长、中联办警联部部长李光洲与公开信息极少，可能来自国安系统的孙清野为副处长。据报道，现年56岁的郑雁雄长年都在广东工作，汕头人。郑雁雄被外界熟知是因为他在2011到2013年期间担任汕尾市委书记时，被指以强硬手段处理下属的陆丰市乌坎村村民抗议土地被私下变卖的集体维权抗争事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五表示，由于中国推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加拿大将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中国政府不顾香港人和西方国家抗议，在这个星期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使到这个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走上更加威权的道路。杜鲁多对记者说，加拿大将会继续支持香港。杜鲁多说，加拿大对输往香港的敏感货物和输往香港内地一视同仁，加拿大将立即禁止向香港出口敏感军事物品。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7月3号表示，香港一国两制重要原则正受到侵蚀，柏林将会在7月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同中国提及人权等议题。 据路透社报道，默克尔对议会上议院讲述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各半年来的优先考虑时做出上述的评论。德国将会以欧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作为重点。默克尔说，为了同中国建立成功的关系并有效代表欧盟的利益，欧洲必须坚定地以一个声音来发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点解话习近平系一个史大林嘅继承者呢？习近平曾经亲自为史大林辩护。美国总统嘅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上个礼拜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系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嘅接班人。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反腐集权、推进个人崇拜、加强思想控制、打压异议人士、反西方，甚至增加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等，无一不显示他继承了史大林的衣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布莱恩上个星期三，即6月24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演说时话，中共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将自己视为约瑟夫·斯大林的继任者。他还说，今日的中国是由一个唯一仲未有与斯大林决裂的共产党团体统治，就连北韩都对斯大林有所取舍。奥布莱恩还说，斯大林在中国仍然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雕像还摆放在北京的解放军博物馆里面。奥布莱恩的说法立即在网络空间引发热烈争议，一些人包括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奥布莱恩将习近平比作导致前苏联差不多2000万死亡的屠夫，极权和暴政的代名词斯大林是恶意的无憾。他们认为斯大林在中国的地位并不高，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习近平从来就没有将自己视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奥布莱恩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澳大利亚前政府官员约翰·加洛特的话。事实上，奥布莱恩讲话之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和斯大林的关系，来自加洛特2017年在被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做的一个讲座，题为《灵魂的工程师：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意识形态》。曾担任悉尼先驱晨报驻华记者的加洛特认为，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开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解读和理解是通过一个关键的中介斯大林，和斯大林恐怖时代编撰的联共报党史简明教程来进行的。加洛特认为，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最具有原创性的见解是通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道路总会是曲折的，那一些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敌人会想方设法阻碍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些内部敌人越处于绝望的境地越会增加危险，并且他们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间谍来帮助他们。他认为这样的解读不单止提供给毛泽东清除身边人的方式，并解释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清洗政治对手是作为先锋队的党净化自己的唯一方式。净化不单止可以使他们保持革命初心，并可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加洛特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宣布与赫鲁晓夫决裂，展示自己才是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60年后，我们正在见证习近平宣称自己是毛泽东的真正革命继承人。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做法体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习近平清除党内党路同僚、钳制思想以及反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等等。2013年1月5号上任一年多的习近平在新晋中国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在谈到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时，他直接为斯大林辩护，认为前苏联人与斯大林决裂是搞历史虚无主义。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点解垮台？一个重要嘅原因就系意识形态领域嘅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咗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啦。各级党组织几乎冇任何作用，军队都唔喺党嘅领导之下。最后，苏联共产党夜大一个党就作了收散啦。苏联夜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啦。这个是前车之鉴。2019年3月31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重新刊出了这一篇题为《关于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足见习近平对苏共垮台以及斯大林的认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在这一次的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到了中共两个30年不否定的底牌，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亦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担心如果否定了中共前30年的统治，好像苏共后来否定斯大林一样，这样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基础。6月15日是习近平的生日，在这一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机关部《学习时报》发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题的评论文章，为习近平送上一份生日礼物。文章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习近平就职后不久就展开了一场广泛而严酷正化党的行动，即反腐运动。截至2018年10月，一共有134万党员干部成为调查目标，超过170个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官员被整肃，其中包括被誉为新四人帮的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以及令计划。后来曾被认为是中共未来继承人的孙政才亦被扳倒。加洛特认为，习近平扳倒薄、徐、周以及令四个人，以及后来的孙政才，秉承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斗争逻辑，只是在剪除政治异己的手段。不过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长曾瑞生认为，相对于斯大林，习近平应该更接近列宁。他对美国之音说，将习近平称作斯大林接班人，延续了斯大林传统是合适的，因为习近平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列宁主义者，非常重视党的工作，将党作为控制的工具。因此与其说他是斯大林主义者，不如说他是列宁主义者。他没有好像斯大林那样进行过大范围的血腥清洗。他认为习近平并没有出动秘密警察去敲同僚的门，是习近平有别于斯大林的地方。但是2020年4月，习近平绕过中纪委、北京市公安局、中央警卫局，以特勤局逐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这个被不少人看作是习近平将效法斯大林的开始。2019年5月成立新的特勤局被认为是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特勤局由习近平的亲信领导，为现在中共所有元老和现任中央领导提供安全保卫，即监督。习近平或者没有好像斯大林那样导致数千万人丧生，但是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规模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现象却一直不断。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行事拘留上和带走百位人权律师、民间权威人士、上访民众，这个就是著名的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捉捕事件。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多党派独立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年度报告说，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拘捕了80万到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 搜查或者关闭了数百间新兴基督教家庭教堂，逮捕了超过5000名基督教徒和1000名教会领导人。在天主教方面，当局破坏十字架，没收圣经和其他宗教材料，并干涉宗教活动。中国政府亦都收紧了对香港的控制，7月1号香港国安法就要实施。香港人担心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都会受到影响。在净化党的内部腐败官员的同时，习近平亦都加强了对自由派的思想控制，特别是严防西方思想对中国的渗透。2013年4月2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目的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亦都就是著名的九号文件。这一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知》提出，中国目前面临七大危险，必须要警惕和跟随。七大危险以西方宪政民主为首，其他则包括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宣扬、诸如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之类的西式概念，而充于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针对惨痛党史的虚无主义批评。2013年5月4号中共又公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共16条，要求全国各级有关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8大精神，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16条出台后，中国各地高等院校频繁发生大学教授因言论被学生举报而被停职、停课，甚至被撤职的现象。党的纯洁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团结、统一、西方敌对势力、自由主义者、立宪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词汇充斥着习近平的各种讲话。澳大利亚前官员加洛特认为，这个正是被斯大林所理解的，亦都是被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除此之外，中国还在网络空间建起了与世界隔离的防火墙，以防止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网络警察在微博上删除敏感词，严加看管服务器，极力阻止大众自由的访问网站。另外，按照美国国安顾问奥布莱恩的讲法，习近平政府还试图控制中国边境以外的思想，在国外展开影响力活动和干预活动，例如审查美国大学和 NBA 等组织的言论，在美国社交媒体和广播媒体上进行虚假信息的宣传，入侵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库，以及影响和干涉国际组织。习近平在他上台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因为他的众多头衔，他甚至被外界称为万能主席。他不单只是党政军的一把手，还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将党政军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全部集于一手。习近平的权力超过毛泽东，成为中共历史上权力最重的领导人。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确定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实际上，在十九大前后，中国官方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称他为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甚至以新时代的领路人、开创性的领导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习近平的地位直逼毛泽东。2018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允许习近平终身领导中国。邓小平时期为了不忘记毛泽东独裁的教训，中国设立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规定。在民间，习近平亦都逐渐将自己摆上了神坛，中国人将习近平叫做习大大，斯大林亦都有这一类长辈称号。他在前苏联曾被称为人民之父， 在他的宣传照中，斯大林的身边经常围住儿童，暗示着拥有绝对的权威和仁爱。2018年7月，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推出12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将神话习近平早在陕西小村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经历推向高潮。在此之前，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选题包括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等。虽然梁家河大学问后来被官方叫停，但是陕北小村梁家河却因为与习近平的渊源，已经成为中共新的图腾和圣地。2020年1月10日，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刊登了2017年6月3日采访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的部下林彪的文章。林彪认为习近平具有平民情怀、贵族气质。个人崇拜被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认为是斯大林七大错误中的第一大错误。克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说，斯大林利用斯大林转略和联共报党史简明教程，大肆重扬个人功绩，利用颁发斯大林奖、树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用自己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来助长个人迷信。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继联邦参议员霍利上个月提出了台湾防卫法之后，众议员加拉格尔亦都提出众议院版的台湾防卫法，法案旨在应对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拉格尔在7月1日星期三在关于法案之中的声明之中表示，面对中国共产党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台湾防卫法将会确保美国能够持续满足它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声明亦都提到，前一日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和生效对台湾安全造成的威胁。他又说，昨日大家看到中共终结了一国两制，并没有人能够再对中国共产党会和平统一台湾抱有幻想。他又说，目前早已经过了终结战略模糊并且在台湾海峡划下清楚红线的时刻了。台湾的自由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安全的利益，台湾防卫法将会确保美国军队有他所需的能力来到阻止中国共产党的侵略。参议员霍利亦都在声明之中说，台湾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关键，如果中国共产党被允许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他就准备支配整个地区。那些不单止是对美国在亚洲盟友和伙伴，亦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和生活都造成无法接受的威胁，美国不能够允许那个情况的发生。加拉格尔星期三还推文说，昨日大家看到中国共产党终结了一国两制，美国必须确保台湾绝对不会掉入同样的命运。他和参议员霍利的法案将有助于确保美军有他们所需的能力和资源来到阻止中国共产党侵犯台湾。众议院版本的台湾防卫法要求美国国防部维持足够能力来到击败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并且在法案生效之后5年针对达到这个目标的进展向国会提出年度的报告。这些进展包括击败一个针对台湾的既成事实作为所需的目标，联合作战能力以及现有可提供美军对抗既成事实策略的组织训练的努力。关于最近一个国防部财年项目是否会足以令到美军有能力击败既成事实策略的评估，以及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额外投资描述或者部队的态势的调整。近来中国军机频繁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亦都在不断加大，引发很多对台海安全的担忧。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杨苏棣对美国之音说，五角大楼有充分的应变的准备，不会坐视 中国对台动武。游淑娣说，美国国防部有各种应变的计划来防卫台湾，如果他被中国击败的话，所以对任何使用武力的企图，中国都必须有非常非常谨慎的思考。不单止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也是因为台湾本身就有非常强健的防卫能力。正如大家所知的，要攻击一个90里水域之外的国家，要比防卫它困难多了。吴谦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事务是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美国频繁打台湾牌，想通过撤香港的方式来危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些完全是痴心妄想。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美国在台海地区可能的介入，中国政府最近再度警告美国不要想打台湾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6月底的例行记者会上又强调，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的干涉。美方频繁地打台湾牌，想通过撤香港的方式来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完全是妄想。解放军对此有高度的戒备，亦都有足够的能力来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驻点采访的两名中国籍东南卫视记者在台北设立演播室，并制作主持政论节目，经台湾文化部认定与申请人入台许可的新闻采访工作范围不符，被处以违规，并同步废止记者证和入境许可，并且在限期于星期五7月3号之前出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两名记者已经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中午前搭机离开台湾。搭机之前，两个人表示接到通知很突然，而且只有48个钟头时间可以处理后续事宜，所以太过仓促。他们又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些做法违规，始终东南卫视驻点台湾已经有12年的历史。据台湾文化部话，台湾总共开放10间大陆媒体记者在台湾驻点采访，其中东南卫视一共有5名记者在台湾驻点采访。被取消记者证的姓艾和姓卢两名记者违反的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大陆地区新闻人员进入台湾地区采访注意事项的规定。至于其他大陆媒体，包括央视、海峡卫视，亦有台湾媒体租用摄影棚录制节目的有关事情。台湾主管机关包括文化部已经表示收到投诉，正在调查处理，亦会依照有关的法规持一致的标准认定。至于中国，并不准许台湾电视台在中国制播新闻或者政论节目，因此基于对等原则，在台湾的驻点的中国籍记者亦必须符合许可范围，只能够采访和播报新闻。针对东南卫视记者被驱逐的事件，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对记者说，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国家，欢迎各国的记者到来采访，但如果工作项目和原本申请的内容不符合的话，台湾有相关的法令限制。这两名记者期限已经到，我们并没有给他们延长签证，亦是刚好而已。但是台湾对大陆记者的驱离随即引来中国国台办的强烈反应。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政府对大陆籍驻点记者的所谓正常新闻报道活动进行横蛮无理打压，暴露了台湾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朱凤莲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手段限制和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现在又将矛头对准大陆媒体在台湾的正常新闻报道，严重干扰了大陆媒体驻点采访，严重损害了大陆记者的正当权益。又说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无理做法，否则以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民进党当局承担。不过对于台湾驱逐大陆籍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并不认为台湾的做法违背新闻自由。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不是从新闻自由出发的决定，这个是台湾民主体制应对中国政府宣传工作必须要采取的反制。艾伟昂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对媒体开放而且透明，但是中国是一个极权政府，大部分媒体都受到党国控制，而且是中共喉舌，极权中国不惜以任何手段破坏台湾以至于全世界的民主体制。艾伟昂说，因为大陆媒体是中共的代理人，并不具有独立性，亦未有客观报道，所以白宫亦好，台湾亦好，近期对大陆媒体的诸多限制是合理的。但相反，中国对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驱离，就是危害新闻自由，并不合理。因为这些媒体都是独立的商业媒体，与美国政府无关，亦不是政府喉舌。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罗西宏亦对美国之音说，他不会负面看待台湾政府对中国籍记者的开罚，毕竟这个是属于官方的行政裁量权。因为如果台湾记者利用大陆媒体的设施去违规制作节目的话，内容又对中国不友善，他相信中国当局亦必然采取类似的驱离措施。不过罗西宏又认为，这件事反映出两岸关系恶化，如果两岸互动良好，台湾亦不需要作出任何类似的反制，亦即是说台湾之所以反制，部分反映出自于两岸双方越来越敌对，互动亦越趋对立的大环境。罗西宏不认为这个是好的方向发展，而相反他认为两岸应该互相采取更多开放而并非互相限制的措施，会是比较良性的发展。不过罗世宏亦不讳言地说，两岸媒体本质的不同很难平等对待。他说，广义来讲，中国媒体是中国政府情报搜集的一环，亦即是说中国媒体和政府经常是一体，不单止受到很多政治限制，甚至还负有政治任务，对台湾的报道亦多带有单一的政治预设框架，经常有失客观和中立。作为东南卫视的记者，艾柯竹在他的微博账号就完全不避讳地唱和，当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我们仍然致敬为祖国统一不懈努力的人们。亦即是说，大陆媒体对台湾的报道不单止偏颇，而且多只是反映台湾极少数统派的看法，而并非台湾的客观现况和全貌。而相较于中国，罗西宏说，台湾的媒体较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运作，虽然亦带有各自的立场，但相对的媒体环境较多元，对中国的报道褒贬兼备，友善和批评都有，相对均衡，亦不会有政治预设的框架。而另外，对中共在香港制出国安法，可能对全球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台湾记者所引发的寒蝉效应和因言入罪的前景，罗西宏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都表示担忧。罗世宏说，这个叫做口袋罪，凡是全世界人无论你所处的地方、国籍和身份，只要针对香港议题的评论违反国安法的地方，随时都有被法办的风险。例如香港当局已经明言，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有分裂国家之嫌，似乎代表着未来任何人如果再使用谈论报道这个口号，都可能在中国以及香港境内或者同中国有引渡合作的国家，被中国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去追捕起诉和入狱。罗西宏说，被中国判处5年监禁仍然正在服刑的台湾人李明哲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他说，其实跟中共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这都是他可以运用的手段，不理记者定或一般人都特别危险，所以现在开始没必要都不会去中国。国安法确实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寒蝉效应，不过罗世宏亦呼吁在自由世界的人不需要因此而自我受限或者自我言论审查。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亦说，港版国安法是一个大陷阱，因为中国政府可以肆意妄行，无论国籍人是否在中国境内都可以治罪，而且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如果被指情节严重或者会送往中国受审，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他说，这部张牙舞爪的法律有很多自由诠释的空间，令到中国政府不单止能够以好似合法的方式去骚扰惩罚在香港的记者，还能够以牢狱之灾去恐吓威胁国外的新闻评论人。他又更加批评港版国安法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因为中国的宪法明定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尊重，但是港版国安法和中国当局现行的很多做法根本就是违反中国宪法，亦违反中国对外所签订的各项有关人权和国际条约和声明。 透過新聞稿，無國界記者組織重申並且呼籲全球民主國家盡其所能迫使北京撤銷港版國安法，立即採取行動，阻止中國政府扼殺香港新聞自由，並且打造他們所追求的所謂世界傳媒新秩序。無國界記者組織說，基於國安法的規範，之前在香港的很多新聞事件如果再次發生，都難逃這部嚴刑峻法的治罪。例如頭條新聞是香港電台諷刺時事的電視節目，之前因為嘲諷香港警察而被下架，如果依照剛剛通過國安法的話，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可能會因為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起訴。而另外，在2018年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邀請港獨人士發表演說，時任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海因為擔任主持人，事後就被香港當局驅逐出境。如果依照香港版國安法的話，馬海有可能會被控提倡分裂國家。而香港立場新聞的記者馬啟聰以及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編委會記者黃家豪，因為去年記錄示威者進入立法會現場，已經被香港當局控以暴動罪。如果依照現行的國安法，兩個人有可能被控所謂的恐怖活動罪。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統計，目前有114名中國公民記者和捍衛新聞自由的人士在中國坐監，當中大多數是因為類似的顛覆國家政權或者勾結外國勢力等等這些罪名被捕或者被判刑入獄。而另外，據無國界記者組織調查，香港過去曾經是新聞自由的堡壘。2002年在無國界記者組織首次發表世界新聞自由報告的時候名列18，現在下跌到第80名。中國的新聞自由指數就持續排行落後，現在在18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行第177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你的很多表現已經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一名國寶在電話中對現居墨爾本的90後蘇是咁講噶，因為喺推特上發布嘲諷習近平嘅推文同埋圖片，佢嘅父親多次被叫到去中國南方城市嘅警察局去飲茶，父母要佢回國自首，唔好做賣國賊、喪家犬。北京試圖通過株連實現超越各界嘅言論管控嘅努力，從未停止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三月的一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4点，睡梦中的罗宇鹏应受访者保护私隐的要求，这一处使用化名，接起电话。你是罗宇鹏吗？对方上来就问。我是公安，听日来公安局配合调查，否则就强制逮捕。又是诈骗电话，罗宇鹏没想好多，直接挂线。最近华人诈骗电话猖獗，多是冒充中国大使馆或者快递公司，对方又打了4-5次，他没再理睬。使这一位中国留学生感到意外的是，第二日公安就找上了他位于中国北方城市的屋企。我屋企没人，第三日又去了，我妈妈没开门，他们叫门入去，以为我在屋企里面，没找到我，就将我妈妈带到了公安局。罗宇鹏这样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听。俾佢惹上咗麻烦嘅係佢一条推特留言。佢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条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嘅推文下回复。啱，就係中国病毒。罗宇鹏嘅推特账号好少，包括一名同学在内，总共有4个粉丝。只係发过一条支持香港自由嘅原创推同4-5个评论，冇諗到仲係被钉上咗。国宝话俾佢妈妈听，一位不知道推特为何物的退休主妇，这个是北京下派的任务，他必须在警局联系他的仔，使他删除所有推文，写道歉信。他妈妈本人亦都要写一封保证书。罗宇鹏照办，没办法啦，人在他们的手里面，他这么说。使罗宇鹏不解的是，中国国安怎样能够通过非实名的推特账号锁定他？虽然没办法证实，他认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推特公司主动或者在胁迫下和北京合作，第二是国安的黑客入侵了推特后台。罗宇鹏说，2018年中国当局曾发起一轮对推特的言论审查， 全国各地都有推特用户遭警方盘查、拘留，勒令他们清空账号。当年底，美国非政府组织改变中国曾收集过42位中国用户被警方骚扰的证词，其中包括知名记者、意见人士和知识分子。推特公司拒绝对中国政府的行动置评。罗宇鹏所遭遇的是北京通过朱连将言论管控延伸到境外的最新努力。朱连这一种始自商朝的古老刑罚仍然为中国今日的统治者所热衷。以往常有海外意见人士和藏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家人受牵连，如今打压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四月，现居墨尔本的中国九十后 Horace Zhu， 他希望使用这个化名。Horace Zhu 是他在推特上的标签，以下简称 Zhu。的父亲叫到中国南方城市的一个警察局，警方盘问的焦点是 Zhu 去年年底注册的一个名叫习近平 at Fake News of China 的推特小号。该账户发布的一些嘲讽习近平的推文和图片有5000多的粉丝。警方要他的父亲和 Zhu 通电话，强迫他交出账号密码。那一次通话持续了约两个小时，苏录下了通话的内容，并向美国之音提供了部分音频和视频的副本。视频中父亲苦口婆心地劝他听警察的话，交出密码。你千祈不要被人利用，千万千万不要被人当作炮灰。在大学教授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思想的父亲对他说，这个习主席多好的一个领路人。我们掌握到这个推特登录 IP 是澳大利亚，一位自称胡警官的人对他说，这个账号是通过邮箱注册的，你通过邮箱反查上去将密码找出来。通讯中胡警官软硬兼施，试图以家国情怀感化苏。你讲的还是中国话呢，小妹妹是不是啊？他说，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你首先要记住你是中国人，这一点你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祖宗都在中国。当苏否认和账号有关联，一再拖延不肯交出密码时，胡警官的态度严厉起来，质问如珠连炮般轰来。反对习大大的推特肯定是千千万万，为什么这个推特能够找到你的头上来呢？肯定和你有不可推卸的关系。你在微信群里面在境外都煽动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无数吗？是不是教别人怎样翻墙？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掌握啊。你有没有叫别人去大使馆啊？有没有叫别人在推特上@中国官员啊？我们中国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谁发的信息我们都看不清楚了吗？这一次被饮茶，他的爸爸坚决站在国宝的那一边，为国宝收集苏的各种证据，甚至会去检举苏身边的一些他连名字都讲不出来的朋友。苏的爸爸还说，你一定要承认错误，回国自首。苏这样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偶尔对他的生活表示关心，叫他在国外不要吃沾染新冠病毒的三文鱼外，他的妈妈的立场也都跟爸爸的差不多。Zhu 说，我的妈妈说我现在一是就回国自首，一是就成为丧家犬。5月31号 Zhu 参加了活动人士周峰所在 Zoom 上组织的纪念六四活动，他是唯一一个公开露面在会上发言的九十后。原定的另一名九十后发言者因为不堪国宝对他家人的骚扰，在最后一刻选择退出，并要求美国之音不要公布他之前的采访内容。那一次线上会议后，国宝将 Zhu 的材料打印出来，又多次将他的父亲叫到警局。我的心都快急碎了，父亲在微信私聊中对他这样说，只有赶快回祖国，脱离那一些邪恶的人，回头是岸，才有真正安全的环境，才能够开启新的人生，你的老爸才能够过几年安静的晚年生活。为了使 Zhu 回国，他的父亲还提出了全家一起去旅游。我们的家从小就很疏远，没交过心，全家人没一起去过玩， Zhu 对美国之音话，居然为了自首同我讲旅游的事情，我听了觉得恶心，亲情居然是可以拿来利用的东西。但是 Zhu 理解他们父母，因为他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想来都很可悲。Zhu 说他从小就被洗脑，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好像父母一样，是不可违背的，不可以对抗的，这个就是他的父母那辈人的观点。Zhu 这么说， Zhu 至今没有交出密码，他想保护自己的5000多个粉丝，不让他们的信息落入国宝手中。另一方面，他觉得不能够被强盗得逞。他说，如果我在海外都这样做，我就会使中共认为他们真的可以很嚣张，他们的触角还可以伸到海外。虽然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他被迫流亡，前途瞬间变得很灰暗，虽然连累国内的家人使他自责，虽然他会难过，这一辈子可能再也都见不到外公和奶奶，但是他说自己没错。Zhu 说，我就不可以认可向强权妥协这种事情，如果他逼我妥协，这样我反而会跟他死碰到底。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最近受到整肃的中国高校教师的遭遇都跟文革式的学生告密有关。美国街头一段时间的打劫抢掠和各种证明运动都被认为是文革在美国上演。文革史专家说，美中出现社会乱象既相似又不同，以文革现象为切入点的比较研究整到引起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洛杉矶时报星期一说，告密现象使人回想起毛泽东的那个时代，中共强化思想控制运动当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教授近年来因为言论不当成为运动的对象受到惩罚。多名中国知识分子最近遭受到整肃，譬如湖北大学教授梁艳平因为支持书写有关武汉疫情的作家方方而被开除党籍，记过处分，取消硕士导师的资格，停止教学的工作。报道又说，梁艳平被五毛盯上了，他的有关的言论遭受到举报。中国高校内遭受到学生检举揭发的还有海南大学退休教授诗人黄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南昌大学教授郑雅等很多人。2019冠状病毒在武汉蔓延之际，中国社科学院香港籍教师周佩仪因为指出疫情体制性的根源被学生举报，院方将他开除。中国文坛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学生告密涉及做人品以及培养怎样的学生的问题，学生不单止要学业优良，而且要品质优良，最起码的要尊师重道，动辄举报老师教师没办法讲课，这样的同学如果公开出去，用人单位肯定没人敢要。洛杉矶时报又说，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党的历史错误的讨论被禁止。2018年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中国全体教师就被下令要坚持和捍卫习近平思想。中国思想言论紧缩的情况之下，除了文革的检突出丑恶的现象沉渣泛起之外，最新报道显示文革研究几近禁绝。报道又说，上海复旦大学目前是全国唯一开设文革课程的高校，执教者之中有该校历史系副教授孙佩东。在这个之前，北京清华大学2017年秋季开学的期间就取消了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76的历史课。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史的课程，他并不知道他们的课程恐怕公开打出文革名义的这种课程，他认为一个都没有，他们的课程恐怕是讲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中间讲到一些文革，公开打出文革的课程应该是绝对没有的。报道又说，即使是这样，孙佩东的文革课每一堂不单止被录像监视，而且他被要求确保没有外人混入，亦都不得在校外讲授这个课程。 但是孫佩東又說還是有學生檢舉了他在課堂上面的言論。孫佩東在講完文革最後一課之後辭職，亦都有些說他提前退休。孫佩東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復旦大學過去幾年對自由討論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對此他們不用假裝了。講授文革課的另外兩名教師，一位今年將會退休，而另外一位被勸改教其他的課程。中國復辟文革的現象還包括新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等等。中國的文革陰影不散的同時，美國最近出現的打、殺、搶、破壞文物以及具有政治色彩的證明運動，被輿論認為是中國文革的翻版。美國安全政策中心 CSP 的克里斯托弗·霍頓在6月28日撰文說，最近美國很多城市街頭提及安法造反運動的方式和語言，和54年前中國街頭紅衛兵破四舊的場面何其相似。美國和西方的情報專家、政策學者、執法官員好像是如夢初醒。霍頓又指出，美國國內造反團體自稱是紅衛兵，論調效仿的是毛澤東共產主義的理念，組織上源自冷戰高潮時期的西德的無派恐怖組織。如果熱愛美國的人對此不如密切關注，這場運動就不會銷聲匿跡。美美經濟學家何青年在6月13日在《打碎舊世界創造新天地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這篇文章之中說，中國人一直擔心文革卷土重來，但是很少人想到它會在美國活生生地再演。不過文革史專家宋美毅說，完全將美國目前出現的那些反文化的現象，譬如將雕塑像完全破壞或者出現打殺搶的現象，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整體比較，恐怕還不是那麼妥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個政治運動，一個陰謀運動。何青年亦都話，中國的文革之中的紅衛兵是奉旨造反，政治方面的大動作就是殺爛維護現存秩序的公檢法，捉住政敵遊街，批鬥示意羞辱和懲治。宋美毅這樣的評價中國文化革命和世界的關係，他說中國的這種反文明反文化的現象，即使是在文革時期亦都是全球性的，當年美國等國亦都出現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現象。美國目前這種反文明反文化的運動，如果不同文化大革命比較，至少這種文革現象在美國毫無疑問已經有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對世界的影響，或者說世界和文化大革命的共通性，大家非常缺乏研究。如此看來，文革不單止是中國的話題，亦都是美國的話題。由於這種以文革為切入點的比較研究，涉及急劇惡化的美中關係，目前正是引起關注和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经过几个月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之后，欧盟决定在7月1号开始对14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重新开放边境。这些欧盟认为是安全的国家当中，不包括新冠病毒在几个州重新流行的美国。公共卫生十分重要的，从世界游客最多的城市巴黎来看，旅行禁令也都反映出跨大西洋分歧的扩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巴黎的街道和景点异常安静，只有一些本地游客出现，很大程度上有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几乎看不到外国的游客，亦都看不到来自美国的游客。美国人是巴黎观光客的重要部分，在这个著名的景点看不到任何美国游客。那些是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间受欢迎的英语书店，一个世纪之前美国侨民创立了这宗生意，作者是导游罗斯玛丽·弗兰纳里，他说令人震惊，三月份发现一切都取消了，所有计划复活节来到休假的人每个夏日都会来这个地方，甚至那些打算在九月来的人全部都取消了。旅游业是巴黎最大的产业，雇佣了该地近10%的劳动力。 美国游客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数最多，整个欧洲每年大约接待1500万外国游客。弗兰纳里说，美国游客很了不起的，老实说他们认为美国游客是最好的，他们很喜欢巴黎，他们为法国而疯狂，他们对一切都很满意，无论是精巧的生活、食物、河流、建筑的美感等等。但是目前他们不在欧盟旅行的新的名单上面，名单里面包括加拿大、特尼斯。如果北京允许欧洲游客进入中国的话，欧盟旅游名单上面亦都会包括中国。随着健康形势的变化，清单之中会有新的国家加入，亦都有原有国家被排除。在六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是与欧盟就如何安全开放边界进行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们非常重视找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需要，他们需要使到他们的全球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他们将会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要确保他是基于科学的、基于健康的。设置旅行禁令绝非容易的事情，有时会感觉不友好。当欧洲在3月成为疫情中心的时候，华盛顿禁止了欧洲的游客，欧盟很快做出了回应。现时很多欧洲国家的病例数量正在下降，而在美国部分地区就呈现上升的趋势。法国智库我们的欧洲研究所所长塞巴斯蒂安麦拉德说，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这些可以解释为欧洲对美国采取的措施不是那么满意，但亦都有些对应的关系。如果美国继续禁止欧洲人入境，这样欧洲亦都将会保持他们的做法。新冠病毒还使到欧洲和美国在其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那个、就是优先考虑本国公民得到疫苗或者有效的药物。分析人士说，在大流行期间的美中关系局势加剧，欧洲感觉他们是夹在中间。而在今年较早时，一些欧洲政客指责美国人挪用了他们为自己国民订购的口罩，对此美国官员予以否认。麦拉德说，他们并没有好像盟友那样受到对待，因此目前他认为欧洲人更加意识到他们需要走自己的道路。无论跨大西洋关系的方向如何发展，那里的很多人都希望并且期待美国人迟早会回去那个地方观光。以上是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的报道。
非洲裔美国人在警察控制期间死亡的事件，以及正在进行的要求种族正义的抗议活动，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包括很多经历过种族歧视的移民，产生重大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普特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塔佩尼亚美斯通姆斯是最近在宾夕凡尼亚州费城游行的示威者之一，他们要求为非洲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期间死亡，在全国各地引发示威的活动。对斯通姆斯来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他感同身受，因为他的丈夫是非洲裔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裔的美国人新塔佩尼亚美斯通姆斯说，在他们的家里面有印度尼西亚裔和黑人混血的子女，他们的外表好像黑人，他们必须和他们的子女进行严肃的对话，告诉他们知，当你们外出因为你们的肤色，你们要小心谨慎。斯通姆斯在2012年佛罗里达州的特雷马马丁的死亡事件之后，开始为他的子女的安危担心。枪杀这个黑人青少年的人最终获得无罪的开释，而当他的一个混血的子女被警察拦下之后，他联想到这个事件。斯通姆斯说，当他的一个小哥哥被警察拦了下来，他惧怕到尿湿了条裤，他很恐惧，还以为自己要死了。对另外一个印度尼西亚裔的美国青年尤素夫·阿里芬来说，这些可能并没有切身的关系，但是他对种族正义同样的热情。以上是美国之音巴拉普特利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